现在我们在录这个左传上，春秋左传这一段，补充老子所说的真实哲学思想的实际的情形，也使我们大家了解自己中国文化关于军事思想的仁政之道。这个事情是楚庄王不建筑一个贞观，贞观是个建筑物。古代呀、这个战争胜利的那个纪念馆啊，等于法国什么科学猛这一类的东西，那、叫做贞观。楚师争于鄙，就是说有一次啊，楚国跟郑国来作战，战争胜利了，那么这个郑国的部队啊，楚国的部队还在前方没有撤退，以胜利军的姿态住在这个郑国的一个边寨。有一个楚王的一个部下，高级部下潘党说，征合诸五征而以收正师以为贞观，他建议应该盖一个建筑物，五征很勇武勇悔的雄壮的啊科学一个建筑，部队胜利的一个建筑，而收战场上郑国的这些被杀掉战争死亡的这个尸体把它保存起来，以为贞观，纪念楚国的武功的威风。什么叫贞观？下面有解释，寡妇不多讲了。那么他的理由，他请问克帝，必是子孙，以勿忘武功。这位高级的干部，那见你这个楚王皇帝，他据我所了解，战争胜利了，一定告诉后代自己这个国家威武这么好，武功这么高。这个楚庄王所以历史上也算是个名王，他有很多好处的，也有很多的坏处，但是算是了不起的在中。他也听啊，比尔所职业，他说你不懂，他这个道理你不懂，不可以。无文子固为武，他中国文化的道理，什么叫武？武功这个武字，武是两个字合拢来，上面是干戈，就是兵器，下面停止，就是一杀自杀。这个人太坏了，用武没有办法教化，只好用武来处理，所以止住了战争。别人要发动战争害人，之后没有办法，对一毒攻毒，停止了他的坏心愿。这子固叫做武，这就以武为，就中国文化传统的道理。这个武字，中国这个字啊，这样写法，武功这个武字，这就是子固就叫做武。他说：“再说我们上古的文化，周朝的时候，武王克商，这武王革命，推翻了纣王，成功了，做宋业，他自己做的纪念的歌，再解干戈，再告公事，我朝也得施于时下。”意思说，这个都简单的给他讲了啊。现在开始，再不需要武器了。叫大家不需要，不应该再有战争，所以把武器都收起来。需要的社会的需要是道德、仁慈的教化，只有以神识的教化可以流传于这个大时代历史的光用。这个勇往保之，这样的精神，以文道道德的教化。仁政的流行，希望后代的子孙保持这个文化的精神。他武王当时又做了一篇叫做《武 什么叫武功呢？就是军事哲学的原理。第一，居讲也最后一段说，持定而攻。啊，这个时候天下安定，真正的天下大安定，国家天下人民都要福利了，这是大功劳，并不是轻松战争。第三点说，普世一时，我如为求定，他教大家应该了解这个文化传统的思想，这个精神，希望求的是真正天下国家人民的永远的安定。这第六点，瑞万宝吕丰年，他说希望从此以后天下万国全世界都得太平。吕丰年每个生活过得很好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经济的安定，生活的平安。吕丰年，丰年这里是一点，这个稿子啊写忘记了逗点啊，这个句点啊。那么他引用了中国上古文化周朝的这个思想，传统的思想是如此。下面楚庄王再说明五，他你懂不懂？他骂这个高级菩萨，教训他。他军事的道理啊，七个要点啊，用兵的道理，法律、军事、政治同一个道理，定暴结兵，保大定功，安民合众，丰财。在古代文字很简单，现在这七个要点就可以写个二三十万字一本书了。第一个是正道，把世界强暴的坏人去掉啊，不总有坏人的存在扰乱社会。第二是结兵，别人有武器像以兵力壮大的强横霸道把它消灭，保持壮大，保持国家民族的壮大。定功是社会人民永远过安定的生活，使他安民大家得到福利。合众就是现在讲民主自由，大众要相安无事的，大家都很有礼貌又客气，彼此不妨碍人家的生活。合众风采，经济建设的完成，每家每个人吃得饱穿得暖，个个有钱，个个舒服，军事的目的达到这七个要点。故事子孙吴王即将，所以周武王当时平定天下，做这些文字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保留下来，就是自己后代的子孙永远晓得这个文化的精神。这我是二国图国报矣啊，这两个字同样字念音不同。他现在对我很难过，发动因为这个战争是郑国跟我们自己国家打死多少人，战场上都是尸体骸骨啊摆在那里，报矣。我觉得我们已经太残暴了，太残忍。官兵以为诸侯，兵不解矣。他然后你看我们的军事啊武功，当然全世界都尊敬了，都像我们哎好了不起，但是还没有道德给人家看，那武功给人家看，兵不解矣啊。引起其他的人也想壮大自己的国家，也想武力壮大，并不在世界上的战争不会停止了。报而不绝，安能报答？看我们是失败的，战争是胜利，人证没有推行啊，这样报你而不能够使世界安定，使大家的思想不能向仁义道德上走，安能报答？就不会永久保持自己的。又有正在也得定功，再说你完全拿武功军事来讲，那我们不算胜利啊，郑国还没有完全的失败啊，敌人还在啊， 不过敌人这一次打垮了投降了而已啊，他也不是功劳大。所谓名誉又著命何安也，总而言之，总而言之，战争打下来违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志啊，痛苦啊，老百姓更痛苦啊，他这有什么光用啊？无德而强征诸侯，何以无众啊？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道德啊，他说只是给世界各国看看我们武力的壮大，他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这个何以何众，这不能是天下人人类的心理上真正的崇拜而佩服啊。利人之机，安人之乱，以为己用，何以风采呀？他再说我们这一次战争的胜利，利用敌人缺点那个机会打胜仗的，利人之机，安人之乱。一个国家打胜仗是希望对方敌人的国家自己里头有问题，自己他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打不了胜仗。所以利人之机是安人之乱，以为己用，最后自己认为的光荣，何以风采？怎么样做普行的经济的界限啊？所以啊，那保大安民的七德，它一个军事思想、军事的文化，就是武功啊，要有七个德行。我无疑，他你呀说我们很光荣，楚国皇帝自己翻身，他说我们一样都没有哈、啊。何以自子孙啊？他是这个这文化思想的丢脸的哈、啊，他何以给后代子孙啊？历史上不光用啊。他说你要去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，我说不要，只为先真公告情事而已啊。他说我也想建筑一个东西，建筑一个祠堂一样啊，建筑楚国祖先的祠堂。他说举行一个典礼祭礼，下祖宗告罪，我这个后代子孙虽然当国王，道德文化界限没有完成，只靠武功而为天下，不算高明，那无非我功也。就是军事这一次战争的胜利，他我不敢鞠躬，但没有功劳，故名望法不正，取其精逆而封之。他中国上古上古的文化，古老的文化，我们祖先的文化，圣明的帝王也用兵啊，也打仗，那出兵是什么？那个国家出了坏人，他国家的领袖管不了了，帮忙他管一下，或者他对我们啊，对民主方面犯了法，是不正之罪，那么带兵去教训他一番，教训完了什么都不要，取其精逆而封之。精逆就是拿他国家那个代表性象征的那个东西，现在讲他的国旗国徽啊，那过去呢就是拿精逆那个大的鱼骨头，就是这个海里头的精鱼，那个骨头过去认为宝贝，把他的国宝拿回来封闭起来，等你自己国家治理好了还给你。但我们上古文化就如此教训而已，绝不想侵略人家的土地，也不想占有人家的什么经济市场，他如此而已。因为大陆这样就是很大的处罚，于是乎有贞观。我们上古的祖先们造一个贞观，是这样做一个纪念馆呢，纪念馆也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道德的教化的一个象征而已。以正引德，他惩罚对方的过分的啊不道德行为罪恶而已，真罪无所而命盖正中一生真命啊，又何以为真过乎？你看楚庄王的这个地方，真看出他的了不起，历史上的名望仁慈。他是真罪无数，他你到战场上看看， 给我们打死了这个敌人，都是中国人老太太父母的孩子啊，他们有什么罪啊？他们为他们的国家而命该正中死掉，打仗打败了，可是他个人都正中报国了。他这些人死掉的灵魂、死掉的骨头都值得我们真正的，虽然是敌人，他为他的国家正中了，以示遵命，他接受他的国家的命令，在战场上又回味着，让我们已经看到他是非常值得敬礼的，还把他的尸骨拿来给自己做光荣的历史，他做不到。因此啊，他不听不采纳他这个高级部下的建议，是与否，反是啊，在湖南啊这个边上啊，黄河流域边上，被敌人打死了的阵亡将士，他来祭他们的阵亡将士，他代表他都是为国家尽忠而死，他没有错。周先生过在自己方面，他只借助了告祖宗的一个祠堂，告情事而亡，这下祖宗祷告一番，我没有听你的流传下来的楚国的这个传统，没有替你丢人，总算给你保持到，对得起祖先，只此而已。所以这个是孔子治中秋，中秋上面都是这许多历史的故事，中秋就是个称子，就是历史，就是一个标准，他把历史上面过去的历史上善恶好坏是非的行为做个严格的标准，留给我们后世的子孙做个榜样，是所谓文化思想的宝库啊，都在四书五经里头。那么我们把《左传》这一篇历史上战争之术、军事之术的一个事实拿来做老子的这个注解，非常恰当了。当然还有很多历史的事迹，也有很多这个历史的名望讲的这个仁义哲学的道理，我们现在来不及补充了，再回转来老子32章继续下去。再讲到道的作用，上面他说到道的用，用之于军事方面，用之于政治方面，大原则都告诉我们了。下面讲到道的修养，用还是用，扩大扩小。道常无名，这个道啊是变的，这道是变道。讲什么道是变道？道的用是变道。变道，你们在座很多学佛学的同学，这是佛家讲的无常，佛说另外用一个名字叫无常，无常它不永恒固定变去，这佛学就说它的现象啊。中国文化讲变道，以经上就讲它的原则，天地间的事物没有不变，必定变去。此道常无名，它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形态，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应用。破虚小，天下莫能成也。这个破字啊，下面他自己要注解什么叫做破啊。老子上面提到破，是后世人后世许多念着老子的加了许多注解，都是画蛇贴脚，多余了。实际上老子本书有著名的，我们再慢慢的看。现在他说这个破代表道的原始那个应用，最初的那个应用，最细微那个应用，看起来虽然小，天下莫能成也，天下人没有人可以把它拿得下来做他的下面。 城在这个城市的解释就是福业，人字旁边有个船，那个福字，那福在哪里？城福，还没有人可以降服的。啊，老子许多的文字啊，同禅宗的话头一样的啊，都是所谓话头，多方面看。他多方面讲什么呢？要注意啊，这句话千万注意，大家一辈子年轻人有很多的用处。不是小天下莫能成也啊。我们过去年轻人有一句话，什么事情大处作业，千万不要往这小处着手。说哎，我只做大事，小事不管，小事都做不好，还能管大事吗？啊，不要吹大牛了，啊，一个家里都管不好啊，稀饭都做不成功，说能够做天下国家也做稀饭一样，那不可能的，啊，所以一点小事都要做好。婆媳小，你看他的小，关系都很重大。这件衣服，任何地方破了一个小洞，跟着一件衣服都会破掉了。婆媳小，天下莫能成也。现在年轻人容易落一个幻想，光想大啊，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要就搞哲学的，搞佛学的，哦，要度众生啊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我说你先把自己度度好再来，只怕你不成佛，不怕没有众生度，放心了啊。这大家是度众生了啊，端午节的粽子都度不了，还众生呢？连粽子都度不了，粽子这么薄都不吃到啊。所以啊，婆媳小，不要轻视了，不要轻视小点，一个小点是关系非常大。甚至我经常发现很多人一件事业，做生意也好，做一件事业，小的地方一不注意啊，整个大的完了，一点小点马虎一点，整个大的吃掉了啊。当然有些人太注重小，大的看不见，那当然没办法了啊，那只小之又小也，不可为小也啊，那就是小不了了啊。所以他说真懂得这个破这个字应用啊，侯王若能守之啊，万物将之病。要想做一个帝王，做个领袖，那现在来讲，不管你当什么领袖啊，你乃至生一大堆孩子关起门来当家长，你在家里是领袖嘛，也是个侯王啊，关门称王啊。但是你要晓得守破，朴实无华，就基本那一点要守得住。看你守得抓得住基本的那一点原始的应用，万物自己都向你这里归依你了，将治兵自己就兵开来了，就兵开你就走，他就兵了，兵在这开啊，他开人都来拜访你，天地相合一将甘露，命莫之令而是真。朴实的道理应用在老子文字上看起来容易懂哦，真的懂起来很难哦。谁不讲朴实，他就慢下注改不谈，他下面道理先告诉你。他说你看啊，下雨的时候，像我们这几天天气很干，正好下一场大雨，凉快了，天地相合，要地气上来，蒸汽上去，碰到上面冷空气，天地一合，一降甘露。夏天那个淋雨下来是甘露，大家说是？哎，他命莫之令而自真哦。我们要求他，命令他，天地你怎么要下啊？南部现在晒稻子不要下，北部我们台北市啊，就下这一圈做不到的。天地下雨是平均的下，公平的下，好的坏的一起下。所以说你需要的拿到了，它变成甘露，不需要的时候下雨是毒药，哎，它也害人的。可是天地五行的，大的道德下来是五行的，太阳 一照下来，它永远是给你好处啊。可有些人给太阳一晒，晒死了，你活该。太阳并不想把你晒死，你自己没有办法啊。反正天地相合，一叫甘露，明目之令，人们明就是一般人类没有办法做他的主张，他自己平等的占有。怎么做到真正的朴实呢？你不要用机心，不要拿这个办法，我拿这个办法，哎，这样刷一个花样就对不对了？懂天地自然一样公平的下来。师之有名，名也既有，吾也将知之，知之可以不殆呀。人类原始的社会什么都没有，上古的社会一切很不错，大家也不需要穿衣服，现在还拼命提倡裸体外观。上古的社会无所谓裸体不裸体，我们身上都长毛的，我们老祖宗们为什么毛掉了尾巴吃多了就掉了啊？所以这个尾巴吃多了毛慢慢掉了，一切长得长毛也懂动物一样的，吃的嘛，野兽打了猎皮都吃盲肠，不要骨的啊，盲肠干什么？留在身上，吃下去的动物的毛，盲肠专门消化那个毛的。后来我们现在连毛都不敢吃了，盲肠没得用了，所以变成越来越短，结果还多余的东西了啊！盲肠是这个样子用的。所以上古的社会啊，社会也没有制度，人类也自然活到，大家都很自然呼吁到。人一坏了以后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就来一个树叶子拦起来，这一节慢慢这一节也拦起来，通通拦起来了。一拦起来，就他这很有礼貌，礼貌的后面啊，很多的罪恶就来了。啊，他失智开始有名，名，这个就是形名，形态的形，啊，形体那个形，不是刑法那个形。啊，行命啊，不是这个行啊，不是上面，后下面这个行啊，上面行命啊代表这个法治，下面这个行命的中国观念就是代表有逻辑，有制度，有社会制度、哲学思想等等，那有观念来了，观念换句话，这个名就代表人类文化观念的成立了。名也既有，老子把文化都推翻了，他人类有了教育，有了文化，嗨，一大堆的思想办法理论就出来了。未将之子啊，是个儿子要适可而已啊，他说问理论越多啊，思想越多啊，社会越乱，要适可而止，知之可以不殆。人越聪明了，社会的各种术数越来越多了，社会的思想的混乱盲从，不晓得搞怎么好。所以啊，将来的文化发展越来越专门了，专到了后来会乱得不得了，必须要经过的放弃，重新来一个文化的真正的统一，才能够救这个人类。所以老子道家的思想，文明的发展也要适可而止，适可而止。那到哪里过分的发展呢，就变尖锐了，尖锐了就出了毛病了。所以它是道的作用。下面做结论，痞子道之在天下，他这个文字把痞子用在上面啊，实际上道之在天下，譬有川国之于江海，把这上面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啊，拿到下面来一用啊，读起来你就容易更懂了。可是他的文字另外一种写法，痞道之在天下，他把道啊，他的用在这个宇宙在这用啊，比方像什么川国之于江海，下雨天山上的水流到溪谷里头去， 气鼓里都满了，向外面流，最后一切万有归到大海，天下什么事情都要归之于道。这个道嘛，有用，讲道啊，有道的用，形而下，又回到形而上的道体。道体呢，在佛家是为空的，中道道家是为自然的。下面33章，上面为止，真实解说的观念，拿道家的看法讲完了，讲到人是无理的道理，也就是政治解说的最高点。一个人能够看清楚别人，能够把任何一个人认识清楚的，这是有智慧的人，有知识的人，知人在智，很多人都能够看通人。尤其讲中国文化了，古代成大功立大年的，上至于当皇帝汉高祖啊，唐代宗王，我们喜欢标榜的，譬如刘备就晓得非教导诸葛亮不可，知人在智啊。做人等于现在的你要开工商业，非要找个好伙计，好的这个总经理啊，要请到一个帮手，但是你要看清楚啊，那个好不好，要有知人之明，知人这是智，这个智啊很难哦，人很难知人，所以中国历史哲学第一个首先想要知人之明，所以讲好的领袖啊，历史上往往四个字，知人善任啊，知人善任，能够认识人，然后能够了解这个人，他能够负担到什么责任，做些什么事，他交代这个事情给他做啊，知人善任最难，能够做到这四个字啊，可以当领袖了，也可以当个好家长了，所以知人在这，但是这是英雄，不是圣人。再有第二步，这是圣人，自知在命，能够认识自己，这是明白人。天下明白人那少得很啊，就来得道成道的人，就来佛家讲就来成佛，才有自知之明，人都不明白自己的。不过很奇怪的，世界上人每个人做到自己啊，最明白自己了，都觉得你们不了解我，哈，举杯就没有说，反正你们不了解我，啊，就是可见啊，自知之明之难，啊，所以啊，自知之明，什么叫做明白呢？能够自知，这叫明白了，啊。比如我们讲的提历史，这个刘备为什么叫诸葛亮，他有自知之明啊，他晓得自己干哪一行，他只能够做什么，他只能当老板，他必须要找个好的参谋长啊，好个军师啊，所以东打听西打听，到处找这个，他就是有自知之明。但刘备还不是圣人的自知之明，圣人的自知之明啊，大彻大悟的，所以知人在智啊，自知在明，圣人在有力，自圣在强。圣人跟人家来打架打赢，长得力气大，跟人家歪嘴巴辩论，嘴巴绝不输的啊，这就输完了，给老子你说什么东西啊，还骂一顿，那个有力，有股蛮力，这个不算说，圣人在有力，对外容易，对付自己最难，战胜了自己，克服了自己了，修道成功的人就是自胜，能够战胜了自己的欲望，战胜了自己的烦恼，战胜了自己的妄念，第一个勇者，自认勇强人，这真叫做坚强， 啊，但是所以战胜别人容易哦，战胜自己只有圣人能够做得到啊。所以我也常常根据这个原理，常常跟大家讲的，说英雄跟圣人的分野就在这里。英雄在能够征服天下，不能征服自己；圣人不想征服天下，能够征服了自己。征服天下易，征服自己难。啊，还有些英雄把自己的幻想、痛苦、烦恼建筑在世界上人的头上，自己站在那红头红脑很高兴。圣人是不想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任何人的身上，他想把天下人的烦恼痛苦都挑起来，那就是圣人。这个分野就是这个原理，这个道理。所以下面知足在富，大家都想有钱，到什么程度才有标准叫做有钱呢？恐怕世界上定不出一个标准啊。我有1000万，哎，不过多50万刚好啊。我要经常发现，也是就是穷人的发现，任何人住房子啊，永远少了一间，穿衣服也永远少一件，啊，有1000套衣服啊，就大哎，另外还有一套，哪一套啊？非常合身的，不过不容易找到，永远少一件，房子也永远少一件，饭也永远少一口，钞票也永远少一块。有了意义的，最后呢，还有意义领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我不想做了，但是哪一点永远做不到。真正的财富啊，知足在富啊。那个饿你3天3夜没得饭吃，碰到一块馒头啊，一锅馒头就一半还发霉了的，把那一半咬了一口，有一点水喝下去，那个时候好哟，比什么财富都舒服。那个时候再知足了，人生那个时候才懂到人生，所以知足者才能真叫做财富。不知满足者永远跟到欲望在跑，永远在痛苦中，自己的欲望啊永远不会停止。强行者有志，这都是老子下的定义啊。对的，什么叫做真有志气呢？做不到的命就到了，这叫做有志气。也就是啊，佛家两句话，什么叫做菩萨道？行人是不能行，忍人是不能忍，那是不容易做到的。结果他能做到了，所以叫做有道之士，叫做我们叫有道之士啊，在梵文就是菩萨啊，意义是一样的，条件都有。还有一点很难了，不是己所在走。什么叫做不是己所呢？如果我们听过中庸，孔子也讲过，树即位而行，树即位而行，树富贵行无富贵，树贫贱行无本分，对人生修本分啊。你说也是适可而止，能够啊永远认清楚自己不是一位，就是自知之明了。能够认清楚自己，我应该做些什么事，这个人生我应该负些什么责任，不是自己的本位，可以长久。当然发挥起来不是己所在走啊。这个讲修道呢，老子下文也有，就守一，就是定。所以佛家要大家修定，你定得住那个地方，不容易变去了。即使变，人家1秒钟变，你可以5个钟头以后再变。 当然可以长久嘛，长生不老。所以啊，不是一手定住了才能走。什么叫做长寿啊？大家不是说道家，道家教主就是老子啊，他是教主啊。老祖告诉我们什么叫长生不死呢？死而不忘这寿啊，这个长生不死。你看东佛家的一样吗？啊，佛家讲念盘嘛，念个盘了跑掉了啊，可是他是呀，形式变去，实际上他永远是不死啊。那么拿世俗来讲啊，就是啊，他有他的功业流传的人间，有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于人世间。老子都不在这里嘛，但是他有老子五千年摆在这个老子，他是死而不亡啊，啊，死了死了死了没有绝了，他的精神思想永远影响这个人类世代，就是世俗的观念来讲。真正修道人，修到自己这个肉体生命的里面，就含藏的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生命的本能，要自己把它找出来，死而不忘。这个肉体死了，永远存在，这才叫做长寿。长寿啊，就是老子了。那么三十四章我们要晓得啊，刚才这许多讨论了以后，三十三章都是对等的，或者概念一样，不要忘记了，还在一个范围内，颇虚小，他讲的就是颇，这个颇也就是中道观呢，也就是中道观呢，自认与自知相对的，圣人与自性相对的，自主与强行相对的，啊，这个中庸的道理，中间的道理把握就住了，看不见，很细微，很朴实，很本问，你要找到，所以啊。厚望若能守之啊，万物将之病。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你把握这个中间的终身啊，万物该归于你，就是鹦鹉经所讲的道基啊。我们现在哦，下面比较发挥起来多一点，天气太热了，我看诸位啊非常辛苦，这里设备不好，早四分钟啊啊，找什么下一次连锁下去，怕连锁下去中间讲不完不好啊。